我们来看耶稣雅记第二章第八到十四节。恶人还没有躺卧，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，对他们说，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，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，并且你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郡行毁灭，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，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，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，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，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也要恩待我父家，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，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，拯救我们性命不死。恶人对他们说，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，我们情愿替你们死，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们。从情节角度来看，二十四章的耶稣雅记其实四个阶段。第一个，第一章一节到五章十二节过河；第二呢，五章十三节到十二章二十四节征地；第三个呢，十三章到二十一章分地；第四章呢，二十二到二十四章侍奉。从过河、征地、分地、侍奉，把二十四章分成四部分的四个情节来看的话呢，耶稣雅记其实有中心主题的。第一，上帝的同在，上帝一同在，约柜带领他们呢，一过约旦河，约旦河分开，那个过去让红海分开的神，现在让约旦河分开，耶利哥城会垮，甚至太阳月亮呢，照上帝的吩咐停在那儿，上帝同在，神迹就发生。第二，上帝有主权，这四个阶段过河、征地、分地、侍奉，通通是上帝主导的，是上帝吩咐他们过河，在第一章一到九节第一次主动过河吧，行割礼吧，耶稣呀跟十二支派就听话。在征地的过程呢，五章十三节呢，上帝就主动的借了一个使者向耶稣呀显现，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然后耶稣呀下拜开始征地，上帝主动出手。分地十三章，上帝叫耶稣亚开始分地，最后呢，上帝叫耶稣亚说，你们后面的家庭都要来服侍上帝，你不能跑在上帝前面。经文所说的诗篇，他不喜欢人的力大，听从上帝，上帝的主权。第三，上帝是战士。在第五章呢，当耶稣亚面对那个使者的时候呢，就发觉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耶和华军队是元帅，耶和华是战士。实际上在出埃及记十五章，米利安过了红海，跟摩西的赞美诗里面就清楚的呈现呢，上帝在敌人面前彰显他的全能，耶和华是战士，也因为他是战士，所以他有战机，包括约旦河，耶利哥城绕七次，七天之后就会垮，太阳月亮星宿都会停下来的，大自然听那位大指挥大元帅上帝的吩咐。上帝是圣洁的战士，耶稣呀，你只能做一件事，把鞋子脱下来。我们不配靠近上帝，我们呢所站的地方是圣的，因此侍奉上帝就发觉他是圣洁的战士，免得像耶利哥城人不懂得他是圣洁的战士，后来被毁了，被灭了。第四，神的律法。在第一章呢，上帝要告诉耶稣亚说，你不要怕，即使摩西死了，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原因是呢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读神的话，这是真正上帝不变的。环境会变，他的话不改变，有他的话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那这句话呢，也就是以马内利。也难怪第八章耶稣亚把爱城打下来了，就在基利新山以巴路山呢，就读神的话，上帝的话对耶稣亚来说呢，就变成是最重要的整个执政征战征地的宪章准绳。第五， 地土，这个地呢绝对不是他们自己要到的，这个地是上帝透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七章就已经应许要赐下来的，甚至应许给约瑟，约瑟的骸骨希望回去在迦南地埋葬，跟他的爸爸雅各埋葬，这些列祖亚伯拉罕到约瑟通通知道呢，上帝的应许是那个地图。原来耶稣亚记的应验是因为上帝透过摩西的应许，应许之后才会有应验，地图的应验来自神的话的应许，所以耶稣亚记不过是五经应许的完成而已。当然这个应许的应验呢，人的顺服就像我们上堂所说的，耶稣亚要面对挑战，要肯上去过河，要肯去征战，人的责任跟上帝的主权并不会有冲突的，但关键是上帝先主导，上帝应许，然后才会应验这个第五个的地图。第六呢，遵守上帝的约，免得得罪立约的神。如果你遵守这话，不离开你的口，作业思想，凡事顺利。这话其实很像生命记，也都在记载呢，顺服就带来了蒙福。实际上七个支派后来研究以后呢，就在四罗，在十九章五十一节呢，在四罗设立会幕，是准备献祭守神的约，好让以色列人放约柜在里面敬拜上帝，让约的子民守约，让律法书成为他们守约的基础。如果不遵守神的约，就像爱城被打败的这个亚干，就是因为不遵守神的约。原来五经一个最核心的主题是上帝透过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些犹太人后裔呢，当然是要遵守上帝的约，顺服就蒙福。如果不肯顺服的结果，就是士师时代的时候呢，跟迦南人立约堕落，后来就进入迦南人的堕落里面当中，最后被同化，甚至被外邦来辖制。第七，圣洁。上帝要他的百姓圣洁，上帝如何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要他们过河之前先行割礼，在第五章。割礼的意思就是跟外邦人分开来，我们是分别为圣的，不能跟外邦人迦南人混杂。那这个命令其实从生命记二十章十七到十八节所说的，亚干不圣洁，拜金贪财，因此呢，以色列败在内在的堕落。希伯来书讲得很好，若不圣洁，没有人可以见主的面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生活越来越堕落。其实历史书里面很多人是晚节不保的，不懂得继续到老的时候圣洁到底的。所以耶稣亚既有这些神学主题呢，帮助属神的百姓从这些核心，就好像粽子当中有一个绳子拉住这本书二十四章，虽然分段起来有过河，有征地，有分地，有侍奉，但是呢，上帝的同在，上帝有主权，上帝是圣洁的战士，上帝的律法书，上帝所示的地图，遵守神的约，圣洁，这七个主题。你会发现这七个主题啊，背后都牵涉到选择。其实整个约书亚记二十四章里面呢，充斥着不一样的选择。第一章里面呢，耶稣亚选择跟从上帝来接摩西的棒，第一棒不好接的，那个行十个灾，旷野里面呢可以让玛纳下来，可以让磐石出水的摩西已经不在了。耶稣亚呢鼓起勇气来顺服上帝的选择，他也顺服上帝，因此出来接棒。没有耶稣亚肯顺服，也就不会有耶稣亚记，也就不会进迦南地。第一章还包括呢，以色列十二支派选择听从耶稣亚新的领导过河得地。包括第二章，耶稣亚派两个探子选择往耶利哥城去窥探，也因此碰到拿河。耶和华吩咐耶稣亚选择十二个祭司扛约柜过河。 第四章呢，过了河之后呢，上帝吩咐耶稣亚拣选十二个人，各挑石头放在约旦河中间立石为祭，牵涉到也是选择。第五章呢，以色列选择听从耶和华透过耶稣亚的话行了割礼，就是要选择要顺服的。第六章呢，以色列人选择听从耶稣亚的带领绕城七次，选择听从上帝，神迹就会发生。第七章呢，很不幸的是亚干选择贪爱财物，导致以色列的人败在爱城，也导致于亚干自己的儿女灭亡。圣洁，选择圣洁就蒙恩，不圣洁就会让神的国度受妨碍。第八章呢，耶稣亚选择攻下爱城之后呢，马上独立法书，因为亚干堕落得胜之后呢会堕落。第九章呢，基遍人选择欺骗以色列人，成为以色列人的奴仆。那以色列人特别领导也选择不先听上帝的声音，没有先去祷告，就接纳了基遍人。这样冲突的选择也几乎导致内在的分裂。你已经跟人家签约，后来只好顺服。耶稣亚跟领导就说，我们当初没有跟上帝查验，这一批人恐怕是有诈，但是呢已经接纳，就接纳他们。后来你如果错了之后认错，上帝会把那个看起来危机变成转机。后来所罗门建圣殿，有一批人力就是这基遍人所供应的。第十章，武王选择攻击基遍，经历到耶稣亚祷告之后呢，日月停止的威力。耶稣亚24个小时把这些武王打败的时候呢，那个光都存在的，好让耶稣亚看明，百姓可以看明敌人在哪里，可以杀尽。顺便提呢，耶稣亚既有一个神学问题呢，就是不知为什么让迦南人通通被杀光。那很多呢反神无神外邦人会怪这个上帝太残酷了，其实不然，耶稣亚既是照着应许，400年前创世纪15章上帝告诉亚伯拉罕，你的子孙要到埃及400年，等待迦南人罪恶满盈。上帝等他们400年，他们一直不悔改，因此才透过耶稣亚进入迦南地，借着太阳月亮停在那儿，把迦南人杀了，是为了成就上帝早就已经给他警告，上帝的审判之前一定有警告，一定有爱的，审判背后是神的慈爱。十一章呢，北边加利利旁边夏所联军选择跟以色列的征战，最后走上被焚烧的命运。第十二章开始呢，以色列人按十二支派呢顺服耶稣亚的抽签来分地，其中利未人选择顺服上帝，你们的产业只有上帝，不是地上的土地，因此不分产业为地。十四章，老家勒已经报了85岁了，却选择求上帝把那山给我，到了85岁仍然我出我入，仍然像40几年前那么强壮，但是上帝的应许还是没有成就，心里呢觉得很空虚，因此要让上帝的应许应验，要到那个最难的亚纳族山地，也求主帮助我们当中年纪大的，你可能七八十岁上帝仍然用你的，甚至说呢，你的人生的上半场是为了下半场预备的。任何人就像加勒一样，选择到老的时候不放弃上帝的应许。二十章，耶稣亚选择顺服上帝，设立逃城给无心误杀人的人。二十二章呢，记载呢，流便加德跟马拉西半支派呢，选择就地顺便在河东筑坛，理由是我们子孙希望也可以敬拜上帝。这样的选择呢，却忘了五经里面希望在河西，付了代价。什么代价？北国被亚述来攻了，掳了，第一批被掳的就是河东的两个半支派。你太浅见了，为什么不顺服上帝的话？顺服上帝的话，就不至于呢亚述来的时候最先被掳。你的选择自己付代价，人的代价往往是自己做错误选择所付来的。 约书亚选择在年纪老迈，在23、24章的时候呢，招聚以色列的人到上帝面前立约，甚至自己用自己的见证，我跟我家都要侍奉上帝。就像加勒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概念，他希望他的女儿被上帝用，约书亚希望他的子孙被上帝用，最后的选择当然就是拉合了。我们最开始所读的这个第二章的拉合，拉合选择放弃祖宗的神，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从拉合这一段，我就发觉呢，一个人要被上帝用，甚至你的亲人家人啊，拉合外邦女子会蒙恩，你的选择会影响到你的亲人家人。就像我自己是家里第一个信耶稣了，信了耶稣以后呢，我因为顺服上帝做不一样的选择，因此得到不同的结果。我的父母亲，我的兄弟姐妹就一个一个信主。这个定律呢，对喇合来说一样的，从喇合做不一样的选择帮助我们三件事。第一，做另类选择的人有另类的眼光。喇合为什么懂得做不一样的选择呢？因为在2章10节，他告诉这两个探子说，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么在你面前是红海分开了，河东的两个王如何被杀了，我们心都化了，都融了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。我们的神不是真正的神，是木头石头所刻的，顶多是祖宗拜出来的，但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。你们的神可以在埃及行十个神迹，我们的神没有。你们的神可以带领以色列200万人过红海，你们的神可以在马纳降40年给200万人没有人饿死的，你们的神可以让我们绕耶利哥城7次我们就垮。原来拉合有不一样的眼光啊！你要蒙恩要有不一样的眼光，这个神是真的神。第二，做另类选择的人会被不一样看待。你可能会有压力，耶利哥城人就派人要抓你，来问那两个探子哪里去了。那实际上老何呢，他说我不知道，他们已经出门了。旧约学者呢发觉这一段呢，老何其实是说了白谎，实际上这两个人你把他藏在你的屋顶上面。不过圣经好像没有怪他，圣经的作者这种白谎就好像呢，亚伯拉罕跟撒拉一样，到了埃及的时候呢，也是怕法老王，因此说这是我的妹子。因为有压力，你要跟人家不一样选择。耶稣的学生要跟从主，最后的呢，都是殉道的。施洗约翰是被砍头的，但以理要敬拜上帝以外的神，往往要放在火窑狮子坑里面的。做不一样选择的人会有不一样的对待。结果第三个，做另一类选择的人得不一样的结果。当耶稣亚绕的城7次之后呢，6章22节吩咐窥探地的那两个人说，你们进那妓女的家，照着你们向他所许的誓，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。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，把喇合，不止喇合，他的父母弟兄所有的亲眷都带出来，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。喇合，你因为听从上帝，有不一样的眼光，做不一样的选择，结果不一样的结果。不只是你，你的全家，你的父母，你的兄弟姐妹，通通蒙恩。不只是这样子，你自己还进入马太福音第一章，耶稣的家谱。更稀奇是，做这样不一样选择的人，喇合还是个妓女。任何人懂得向喇合做不一样的选择的人，上帝就用他。也求主帮助你我低头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做不一样选择的人来跟从主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求亲爱的主帮助我们人生里面很多选择，很多十字路口，但帮助我们，因为你是全能圣洁信使的神，选择来跟从你。即使有不同别人的对待压迫，但我们知道最后结果却有不一样的结果，让喇合成为我们的榜样。这样交托仰望，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